跟朋友说我特别想养只猫，但是呢我又没时间也没耐心更没精力照顾，那就问这个朋友，我可不可以把猫寄在他那里养，费用都我出，然后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逗一逗这猫。朋友义正言辞地说，你这不是养猫，你这叫嫖猫。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这里是歪椅斜桌，来自多伦多。歪的椅子，斜的桌子，换个姿势看世界。我们呢，就这么一聊，您呢，就这么一听呗。
場所があるらしい。君は今そこにいるかな。喉を鳴らして眠ってるかな。
OK，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集的歪椅斜桌。接着上一期养猫的话题，我们这一期要讲一讲养猫的文化。X 刚才提到了一个猫耳娘的故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介绍的。
猫耳娘这个是从日本起来的嘛，就是日本总喜欢画些美少女什么，然后他们发现美少女也是一种很萌的东西，猫也是一种很萌的东西，就试着把两个东西融合，然后就出现了猫耳娘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美少女头上长着猫耳朵，甚至说后来加上猫尾和铃铛，就是算是一种恶意卖萌坑宅男的钱的一种经营方式吧。
就灯饰婆婆他们家打工的那位
啊，那也是一只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猫耳娘会那么说呢？
就是它同时迎合了人的两种心态，那宅男基本都喜欢美少女嘛，首先那个猫耳娘是个美少女，心情就被照顾到了。
我觉得其实可以融合一下前面讲的那个为什么大家喜欢猫，从外观上来看，眼睛不是占了猫脸大半三分之几啊，然后就反正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那耳朵也是，很多人喜欢猫的那个背影，还有那个猫耳朵，就从后面看那个猫耳朵，就让特别的想摸，就特别的可爱。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文化起来的一部分原因吧。
而且宅男可能在家里面也需要一个陪伴吧。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其实还是和动物的性格有关。
我怎么感觉这个话题再进行下去有一点不妙？
因为你我就我
要看，就要看 X 要把它往哪儿领。
就我感觉啊，你要说动物，如果说捋起来的话，其实猫和兔子是差不多的，
兔子更软一些。
而兔子其实更好捋，而且兔子的耳朵虽然兔子没有尾巴，但兔子的耳朵其实捋起来比猫耳朵要舒服。但兔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兔子也太温顺了，就不像猫的性格这么古怪，就更能勾搭这人的心理，就是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也是人类觉得啊，兔子就那么回事，就是想捋就捋两下，不想捋就放回笼子里。
兔子嘛，有两个问题。如果说我就不特别想养兔子，虽然这不是说养兔子的朋友就觉得怎么样，只是以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兔子相对来说比较臭，而且猫是一种叫它它真的会有反应的一种动物，可能人很需要这样的一种，猫奴们很需要这样一个回应。
兔子还吃自己的屎，
狗也吃。
第二个就是猫是会叫的，刚才 Zed 也说了猫的叫声有什么效果，兔子好像是哑巴，一声不吭，所以让人觉得这方面上也是比较无趣的。
但我觉得也有喜欢养兔子的人，真的是这样。而且兔子的确有它可爱的地方。我之前去 PetSmart 的时候，见到有一个遛兔子的，就带着兔子去 PetSmart 买东西。那只兔子有只猫那么大。
在欧美，就是从之前来说，好像是人觉得兔子比猫要萌，所以说猫耳娘是从日本出来的，但是欧美是出的是兔女郎嘛。这和国家文化可能还是有些。
那中国出啥？
中国出中华田园犬，
出兔爷。
北京欢迎，
就是北京欢迎你丫听的。
而你在国内养过狗，那你在国内跟国外养宠物的区别，你有感觉到吗？
我感觉吧，最以前不知道你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就是讲给视频说给两只猫，一只中国猫，一只外国猫。一根火腿肠和一盘猫粮，中国猫一定会去选择那个火腿肠，外国猫就选择去吃猫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中国的猫和狗呢，我不知道别人家是否是喂狗粮的，但我们家的狗呢，自从吃过一次人类的那个鸡骨头，那个狗粮就放在那个地方发霉，绝对不会碰，真的是碰都不碰。
我家的那个猫跟狗也有这个问题，吃了人吃的东西之后就不吃自己的。
对对对，而且我家的吉娃娃也是那种眼睛特别的大，就蹲在你的脚边，就这么看着你，你在吃饭的时候就忍不住就是想给它吃东西，这就是一个那个完全不同的点。像我在这儿，我想给我家猫吃点啥它都不要，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同的一点吧。
可能是这边的猫粮里加了点啥东西。
我有个朋友家里养了一只猫啊，就是完全黑猫，就跟那个魔女宅急便里边那个 Ki，
我家猫也是
全黑的 Ki 一样，全黑。他给他猫吃什么呢？吃龙虾
啊，
吃各种海鲜。自从吃这些之后，猫粮压根就不动。
对，我听说有给猫吃龙虾、吃帝王蟹、吃牛油果的
啊。对，
我家狗还吃过那个鱼刺，就很喜欢吃，就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鱼刺烫的鱼刺，
我
就给它吃。
我家一开始猫跟狗一起养的时候，是给他们弄那个小猫鱼和那个稀饭，它混一起，猫跟狗吃的东西是一模一样，都特别喜欢吃。
给人吃人的东西不好的点就在于猫和狗是没有汗腺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把吃到的盐通过汗排出来，所以这很伤他们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猫其实跟狗很不一样，狗被驯化的时间比猫驯化时间要长很多，因为狗是在这个人类的采集和捕猎时代就已经和人在一起生活了，猫是在农耕文明出现了以后，为了抓老鼠嘛，因为老鼠偷粮食嘛，才出来的。所以猫的话其实还没有进化出像狗那样可以消化植物性粮食的那种基因，所以说狗粮中间可能会有淀粉啊，会有那些土豆啊之类的那种粮食在里面，但猫的话还主要是吃肉，所以说如果给猫吃太多的这种狗粮，或者是吃人类的那种米饭呀或者淀粉类食物吃多了的话，猫的身体会出问题。
那为什么猫不在十二生肖里面？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嘛，十二生肖是在农耕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的，是用来祭祀的十二种动物，
就那时候还没有猫。
对，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耕田呢，耕田以后才有猫，所以猫不在十二生肖里。
插一句啊，就小时候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十二生肖守护神，
那里面猫是反派。
对对对 对，
但是我们有黑猫警长啊。
对，黑猫警长。
对，
还有收容所里面那种年纪大一点的猫其实是很难被收养的，像那种幼猫小猫仔只要进了收容所一般一周以内就出去了。
是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是比较爱护动物的，去收容所收养猫的时候就是不要那么挑剔吧，因为收容所一旦这个猫在三个月以内不出去的话，这个可能就要安乐死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其实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都希望养一只小猫，感觉好像从小培养感情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去收养猫的时候，第一个条件都是我要一个三个月的小猫，或者四个月也行，就不要大过六个月的。就每次我去跟他们介绍一些，因为我自己还比较清楚我们那附近哪些地方有猫可以养，因为我之前为我们家的猫找过，结果他们每次都是说，哎，我去过那个地方了，没有这样的猫。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其实你觉得小猫好像从小可以跟你培养感情，但小猫他们会习惯了你对它的爱，然后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挺无法无天的。就比如说我朋友家那只小猫在家里就是无法无天，就是不会管你怎么样，不会管你，就是会抓你啊挠你啊，或者它随心所欲的。可是有一些被抛曾经被抛弃过或者在外面流浪的野猫，他们心里其实很懂得感恩的，你养起来其实感觉上会更加的舒服，他们不会给你制造太多的麻烦。他很担心会你会有二次抛弃或者三次抛弃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你在抛弃猫的时候他们自己是知道自己被抛弃了的。对，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说一定要收养的是一只小猫。我当时把我家的猫送去收养机构的时候，是在那里做一个 behavior 的一个检查，还有一些之类一系列检查，要等了七天。我就第一天和第七天去的时候，放在那里的流浪猫，当时还在的小猫基本上都没有了，而老猫在那里都已经是常住的住客，就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去看它们。
而且收容所的这个猫的生存环境非常差，空间特别的小，它们那个猫笼，而且给它们吃的那种食物是比较单一的，而且那个猫砂都特别浅，所以收容所会有那种猫屎的臭味，是因为它们埋不住那个屎味道就出来了。
嗯，
再就是有一只猫生病了，那整个屋子里的猫全都会生病。我家这只带回来的时候，眼睛上 就有那种眼屎啊，然后不停的打喷嚏。
你也有这个问题，我家猫有这个问题，就在那待了7天，然后接着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打喷嚏，我们还带它带过去检查，他们就说这只猫感冒了，像人一样会自动痊愈，但是呢就是你需要等一下，如果它出现黄色的鼻涕你再带回来，它当然是这么跟我讲的。后来那只猫每天对着我打喷嚏，打了7天然后才好。
这个就是在收容所里面的流行病，你想那种猫一直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就一直病着，其实特别的可怜。
但其实可以保证它们的健康，不用说担心说你好，它好像一直在打喷嚏好像就没那么健康，但其实不是的。他们收容所因为是一种公益的机构，它是肯定会保证猫的健康，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做这种其实不会怎么赚钱的一些。
它禁止你用手直接去猫笼里面摸猫，因为这会把一个猫的细菌传到另外一个猫身上去。
对对对，会的。
那就是在加拿大这些流浪猫流浪狗的机构，他们会做回访？
我倒没有收到
过回访。我也没有收到
过。
那他们是如何确认就是被在这儿被领走的猫也得到了妥善的对待？
其实并没有。
没有，我觉得他在领养的时候已经做了很详细的检查、
啊、
我不清楚你们
填表，
但是像我呢，我填完那张表之后呢，他还专门要给我的房东打个电话问一下你们家能不能养猫，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养猫，你们家有没有别的动物。这是我那个机构，我不太清楚别人有没有。
我觉得很必要，我真觉得很必要。
而且他看我是个中国留学生，他还问了我，如果你读完书了这只猫怎么处理，我说我是带回中国，然后他才愿意说让我带走这只猫。
对，我们那个也是给我们的房东，他原来的房东，就我们要留一个 reference， 然后给 reference 打电话问你们这个人怎么样，然后他们的房子能不能养猫，反正就是他们要确保这个是交到了一个可靠的人手里。
对对，因为这是也是一个生命嘛、嗯、我觉得也是需要的。
对，而且你要签一个保证书，就是你把这个猫领走了之后不可以再转让给别人或者抛弃它。
对对对对，
如果你不需要它的话，你把它带回收容所里来。
还有一个很挺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养一只领养一只猫，它会给那个猫的脖子上打一个芯片，然后那个芯片是免费的。你打了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的猫走丢了被人捡到，它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你。而且这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也是防止人们去丢弃这个猫。
对，
如果你丢弃被人捡到，你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就刚才其实说到那个猫哈，佛教啊讲究六道轮回，对不对？天堂人间阿修罗是上三界，下三界是地狱恶鬼畜生，对不对？大家看，如果猫比如说去世了，它是入的哪个界呢？
畜生道。
那它要好呢？它会不会入
行善呢？
行善呢？它会不会入阿修罗界呢？
那就是狮子老虎。
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其实像刚才所说那些老的年岁大的猫啊，与其说在人间受苦受难，我觉得其实安乐死也是一种好的出路，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就有一个人他不支持说养猫的时候抓到了就没有人领养就安乐死，而是选择帮他做完结扎手术之后放回那些鼠患的地方帮忙抓老鼠，就是一些没有办法被人领养还有一些野性特别强的一些猫放回去让他抓老鼠，效果非常显著。
对，这个猫为什么一定要把猫抓起来结扎这个事情，是因为猫和兔子一样，它的繁殖能力又特别强，而且它又是食肉动物。这个北美有上千种的物种都因为猫的出现灭绝了。猫它捕鸟、捕蛇和捕昆虫的能力特别强，像有那种繁殖能力不够强的鸟类，然后其他的小型啮齿类、哺乳类，其实就被猫这样给虐杀掉了。所以说，一只猫的话，一窝可以生4个，一年可以生2次。这个猫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放任这些野猫不管的话，他们会疯狂的侵害这个生态圈。最原始的方法是把猫抓起来杀掉，但是这样并不好，因为把一个猫从一个领地里面拿走了之后，另外的猫会迅速的从周边捕进这个领地里面来，然后又在这个领地里面继续繁衍。后来有科学家发现，捕捉结扎再放回，不但可以增加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吧，而且这个猫回到它原来的领地之后，它防止了其他地方的野猫流入这个地区，造成猫的种群再度增长。然后呢，现在又发现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好，因为这个猫它一旦结扎之后，它就失去性欲了，然后有一些雄性猫或者雌性猫的一些比较凶悍的一面就没了，它并不能阻止那些没有结扎的猫进入这个领地。现在主张的一个新方法是结扎 但是不要去掉它的这种生殖器，比如说
指结扎，
对，指结扎
不那啥，
对，输精管、输卵管这种地方给它结扎起来，不是把设备给它去掉了。
哦，还有这种，
这样的话，这个猫还会保持性欲，还会跟其他的猫交配，但是那些猫不会怀孕，而且它们会有一种隐蔽意识。
嗯，这真还是挺人道主义的啊，
这个真的
这跟人一模一样，
但是太贵。
行行，我这暂时不忍了。Z 说了这么半天，
要开怼了。
Z 说了这么半天，说到底还都是人类出于他自己的考虑。
哎，我其实也想
来这么做也好，那么做也好。
没错，
刚才 William 说的六道好，天道、人道、修罗道、上三道，然后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下三道。但是我看过一个虚构的编排啊，就是拿这个背景作为一个编排，这个人用了地狱道，就是用了修罗道，修罗道就是反正就是很好战那种感觉嘛，用了畜生道，用了恶鬼道，他最后还是没有返回颓势，他最后说，你们知道吗，其实这里边最肮脏的不是地狱道，而是这个能力我根本就不想用的，是那个人道，人才是最肮脏的东西，
就把自己的意志加到猫身上，
对，用自己对猫生活的理解，
就是你真正的收养猫是对猫好，猫想这样吗，还是猫只是想要个吃的然后自由自在生活。
那我这么说吧，其实我们人嘛，我们现在是作为人嘛，我们只能设身以人的道德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你不可能是作为一个上天的上帝的视角在看一个人界是吧，你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这个范畴。然后你觉得猫呢在家里面生活的话，我就只拿加拿大来说吧，加拿大是一个冬天非常冷的国家，应该大家都亲身感受过，那么加拿大的猫，特别是加拿大的猫在冬天的生存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野猫，
对，野猫，野猫在外面生存的那个几率非常非常的小，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有非常多的那些机构会去专门做那种给野猫住的房子，然后就很，他们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就是10刀一个，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房子，然后可以放在外面给野猫住。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猫的毛无论多厚都没有办法抵御加拿大这样一个寒冷的天气，对他们而言应该算是最幸福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有吃的、有喝的、有温暖的环境，
然后就失去了那个
自由是吗？
失去了那个，比如说交配权。
对，但是其实猫的话，我个人觉得，就算他们失去了的话，其实他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有道理啊，
对，
有道理。
像我朋友家那只猫，4个月就被绝育了。你觉得他知道什么？
就只有海豚是为了那个才那个。
猫的话，如果绝育的话，它的寿命会变长。
对，而且寿命会变长，是的。
我听孙扎最近画漫画的说，他说猫在交配的时候其实并不愉悦，就只是纯属一种在激素就是刺激下的一种行为。
对，好像是说好像是除了海豚之外，其他的动物那什么都是被强奸，就女的都母的雌性都不是很，
都没有在享受那个过程。
不信你摸摸它的屁股，它肯定反头咬你。
是不是你这么干的？
它只是象征性的咬你一口，但是没有真的下狗。
像我亲戚家，我亲戚也是在加拿大的，他们家非常非常的喜欢猫，他家里的两只猫是他们当年那只猫自己走来他们家要吃的，给完吃的之后隔了一个星期，这只猫带着他的弟弟又一起过来了，然后接着然后就一起过来之后，他们就把这两只猫给收养，他们两只本来是家猫，他们可能是别人家里的猫生的小猫不要了，一窝全扔了，然后就这样子被收养的。4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家附近出现了一只野猫，那那只野猫呢，他们就把那只野猫抓了去做了绝育，之后再放回了这个地方，那只野猫就从此都在他们家附近走，他每天都会给那只野猫放吃的喝的，还给他买那个志愿者做的那个小房子。我觉得这不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就是说你要把野猫抓起来做个绝育再带回来，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到，这不是你的义务，但我只是说如果对猫有爱心的朋友们呢，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帮助流浪猫，如果你无法收养它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帮助流浪猫，要么就把它带回机构等待好心人领养，如果你能有这个能力去喂养它的话，你就把它带回来，做完绝育带回来，给他们买一个这样子的小屋子，然后你买这个小屋子的地方，它也会给你那个 tips， 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照顾野猫，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就在多伦多，好像他们在多伦多当趟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关于要收养猫的这件事情，是
各个地方都有那种 humane society，
对，你在地图上面查就可以查到， 就只是查这个名字的话，可以显示说在你附近有没有这个东西。我是在 St. Catherine 过来的嘛，所以我们那边
那边
也有那个东西。
我那只猫就是在那里养，
收养猫非常便宜。像我朋友是在瀑布收养的，瀑布那边有一家，
瀑布贵一点，但他们猫多。
是在那个是在一个 plaza 里面的地方，是$100一只，然后接着是有$15买一个，$10还是$15买一个箱子把猫带回家。那个地方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因为那个地方它非常有趣的就是它所有的猫都生活在外面，你可以随便碰，你可以随便碰，它就一个大屋子里面有所有猫的玩具，然后你就进去可以跟它们玩。
我带一个走。
对，这叫什么，就像 X 之前跟我说有人就是想要养想要玩猫又不想养的那种
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那个特别有趣。
那个
特别有趣，
这个其实也是在孙扎的微博上看到的啊。跟朋友说我特别想养只猫，但是呢我又没时间也没耐心更没精力照顾，那就问这个朋友我可不可以把猫寄在他那里养，费用都我出，然后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逗一逗这猫。朋友义正言辞地说，你这不是养猫，你这叫嫖猫。
我觉得那地方就可以给你嫖嫖，真的，因为你可以跟猫里面的猫玩拍照什么都可以，然后你还可以不养。
那你想收养猫的话应该如何去操作？
还是像 R 建议的那样啊，多去收养这种流浪猫，这种人工饲养的猫啊，它其实是有商业利益的，然后它一个又贵，它不一定比流浪猫要聪明，所以你去收养流浪猫的话有助于减少这个野猫的数量，再一个就是有助于这个延长它们的寿命。要不然的话之前跟大家说的，它是每3个月这个 Human Society 这种人道救助中心会把这些猫安乐死掉。怎么样去养猫呢？先在地图上搜索当地的 Human Society， 他们的猫都会有这种
专柜，
对对，它有那种橱窗。
对，
再就是如果当地没有 Human Society 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个 PetSmart 它会有那种猫的橱窗，都是从那里送来的猫，你只需要在它那里登记一下。有的猫是可以当时就领走了，比如说身体状况良好，已经结扎，已经驱虫，已经免疫的猫是可以当场领走，但是有很多的猫可能是刚抓过来还没有免疫没有驱虫，有些还是有病需要治好了你才可以带走的，这个就需要等。但是你可以先把你的信息登记下来，然后这个猫 ready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这个猫领走。在这之间呢，你还可以多去跟这个猫互动，让它熟悉，他们会有那种专门的活动室让你跟猫在一起相互熟悉对方的味道啊，了解它的习性啊。在你真正领走猫之前呢，这个 Human Society 会对你进行一个背景调查，然后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其他的宠物，你所住的公寓或者是房子房东同不同意你养猫，他会给你一个这个收养的 certificate 和一个那个疫苗的 certificate， 还会给你一个保险。一般这个保险在养猫的时候都是免费的，他会让你把这个猫带去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这一部分的钱很多可以被保险 cover。 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给猫要把这个家具啊什么的给添置齐了，比如说猫笼得有一个，把它从这种地方带回家，你需要给它一个安全的运输工具吧，交通工具 cat taxi， 然后喂食的盆得有一个，然后睡觉的地方你可以给它简易的做一个窝，不需要买那种 fancy 的猫窝狗窝什么的给它。其实我
家
猫
没窝，随便睡，爱睡哪睡。
我家那个猫给它买了个猫窝，从来没有睡过。再就是逗猫的玩具，可以买一个，就一根绳上摆一个，绑一个羽毛之类的。再就是像那种激光灯啊什么的，猫都很喜欢玩。猫带回来了之后，让它熟悉家里的环境，然后教它怎么使用沙盆，给它准备足够的粮食和水。再就是要陪，经常陪猫玩耍了。
这期就先到这儿，我们聊了还挺开心的。下次也欢迎R继续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养那只有名字吗？
有，
对，养那只啊咪咪的。
来，把 Reese 叫过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OK， 我们这录制现场也有一只猫，是 Zag 的猫，叫 Reese。然后最后让大家听一听他的
愤怒。
我们这说了他一期好不好？他自己可能他也确实不 care。
来，给收个音，
给收个音，
来给收个音，
加一个，
加一个。
压力好大呀，大家都等着我叫，压力好大。
哎，不叫不叫算了，不叫算了，没有了。
这就有种我们小时候被大人 Q 出来表演个节目。
算了算了算了算
了算
了
算
了，
你先把它放下，再抱起来，它就不叫。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我们下期再见。我是 Y，
我是 William，
我是 Zed
X，
我是 R，
拜拜
拜拜。